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马克龙赴俄罗斯，德国新总理首度访美，台湾专家分析建立新平衡。放弃美国国籍替中国参赛，花样滑冰选手朱奕惨败遭网暴。小心被分化，汪洋提民主协商遭台方反击。反共亦赚钱，台湾近五成出口产品销大陆。推特删除东澳影片，背后推手曝光。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会谈。马克龙在会谈前透过媒体再次呼吁要建立新平衡来保护欧洲各国并安抚俄罗斯。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从目前的情势看，俄罗斯和欧洲之间是想要达成一种新的和解状态，找到新的平衡，亦是新的互相尊重。马克龙在6号向星期日报表示，俄罗斯的意图不在乌克兰，而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同欧洲联盟 EU 厘清规则。他希望通过同普京的对话能够防止军事冲突，并且相信普京愿意讨论更广泛的议题。他亦不指望莫斯科会采取单方面措施来缓解紧张局势。俄方有权提出自己的顾虑，但亦不能靠削弱任何欧洲国家来同俄罗斯建立对话。他表示，我们必须提出一种能够维护主权和和平的新平衡来保护我们的欧洲兄弟，更必须在尊重俄罗斯并了解他们当代创伤的情况下达成。马克龙的谈话似乎让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露出一道曙光。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资深政经专家吴家龙。吴家龙首先表示，法国的立场显示北约和欧盟并不想在乌克兰问题上激化对俄国摊牌，而是考虑俄罗斯对于安全边界和缓冲区的合理追求，希望在俄国和欧洲之间创造一个新的平衡，营造出一个和解的空间，亦是新的互相尊重，算是正式结束欧洲大陆上的冷战状态。当俄国和北约之间的走向和解，会将共同敌人定位为来自中共的威胁，这将会是地缘政治上的大事。欧盟两个主要大国，法国和德国两国的领导人近日均有外交行动。除了马克龙访问俄罗斯之外，德国总理索尔茨2月6号亦启程前往华盛顿，想向美国表明德国将同美国和其他北约伙伴站在一起。索尔茨表示，这次访美主要目标是增强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美国是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盟国。美联社报道，索尔茨的首次华盛顿之行将聚焦于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虽然此前索尔茨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但他在赴美前坚称德国正在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经济支持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当被问及俄罗斯和德国合作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北溪二号 Nord Stream 2 的未来时，索尔茨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说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反对，被批评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美联社称，索尔茨7号会见拜登和美国国会议员，试图消除分歧。有分析认为，这位新任德国总理在华盛顿的表现可能会对美德关系和他本人在国内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另外，欧盟成员国近来的一些行动，比如联手支持向世贸提告中共等，以及对欧盟各国形成统一阵线的呼吁和意向，令外界推测德法首脑这次分头进行的外交活动是否亦在私下经过商讨。台湾专家吴家龙表示，欧洲本来就被美国军事看管，如果能够同俄国达成和解，达成互相尊重的话，欧洲人亦会有安全感，俄国和欧洲之间关系的发展亦算是支持美国的立场，因此可见欧洲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平衡。 替中国队出征冬奥的花样女子滑冰选手朱奕 Beverly Zhu 在两日的女单自由滑冰比赛中都相继跌倒，令中国队提前和奖牌绝缘，而朱奕却是放弃了原来的美国国籍为中国队效劳。他不但没得到国内观众的同情和理解，反而引发大陆社交媒体的舆论风暴。承受巨大舆论压力的朱奕在2月7号的比赛中出现两次跌倒，最终获得 91.41 分。在这次花样滑冰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失去夺奖希望。在此前的一日，19岁的朱奕在比赛中亦出现两次严重失误，因此得到全场最低分 47.03 分，导致中国队在6号的积分榜上从第三位跌到第五位，但仲是进了级。他在赛后接受 CNN 采访时抹住眼泪说，我感到压力好大，只是好想向他们展示我的能力，但不幸的是没有做到。反观大陆的社交媒体上，6号微博热搜上朱奕跌倒的标签在短短几个钟头内点阅量就超过 2.3 亿次，评论区大多是负面留言。另一个名为朱奕搞砸的点阅量亦超过8000万，这两个标签遭到当局网络审查，先后被停用。更有外界透露，他获得中国队女子单人花样滑冰的唯一名额，选拔赛只是做样。他父亲是中共从国外挖掘回来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真正帮他入选的是家庭背景等等。于是有网民将矛头对准他的家庭和父亲朱重顺，嘲讽说，恭喜中国滑冰队在电脑领域做出重大的贡献。据报道，朱重顺是知名人工智能专家，2020年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入北京大学，主持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 CNN 评论说，中国社交媒体对朱奕的攻击凸显了为中共效力的归化运动员所面临的压力。为了增加奥运奖牌数量和展现影响力，归化海外运动员成了中共一个主要手段。朱奕2018年曾经获得全美锦标赛女单青少年组冠军，2019年加入中国国籍代表中国队参赛。亦有网民解围说，这样对待小姑娘不公平，如果她是靠关系而入到国家队，应该闹的是统战、当局和中国奥委会。亦有人提醒说，和中共搞在一起最终会倒霉。另一位被大陆招募的美国运动员，美中混血的女子自由式滑雪好手谷爱凌，备受中国粉丝和官媒宣传和关注，但被传她没有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亦掀起有关她国籍的尴尬问题议论。中共政协主席汪洋在5号和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会面时，声称在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愿意和台湾展开民主协商，寻求社会共识。台湾陆委会6号给予回应，指出中共的所谓民主协商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呼吁各界进行两岸交流时应该留意北京统战的分化操作。汪洋会见洪秀柱时再次提到两岸统一，说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同人士就两岸关系相关问题展开对话沟通同民主协商。而洪秀柱则附和说，要在反独促统的目标上加速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中央社报道，陆委会表示，北京当局近期借由主办冬奥进行统战宣传，更透过同相关国家、台方人士互动，倡议他错误的一中原则，以欺骗本质的民主协商，企图达成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目标，台湾政府坚决反对。陆委会强调，两岸互不隶属，台湾民意从未接受中共矮化侵犯台湾的政治主张和两岸关系路径，台湾的未来发展更非北京当局可以自悔干预，并呼吁各界遵守相关规范，切勿参与配合对岸所谓的民主协商，维护台湾整体利益。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批评，国民党前主席没有代表台湾民意，亦背叛了蒋经国路线， 并无视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另一名立委许智杰亦质疑国民党应该表态，洪秀柱加速两岸统一的主张是不是亦是国民党的主张，是否符合前总统蒋经国的反共路线。2021年台湾出口畅旺，台湾官方近日将去年经济成长推算从之前的 6.09% 上调至 6.28%， 创11年来新高。特别是出口中国大陆的市场需求强劲，占比稳居 42.3%。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去年年底曾经表示，台湾过去两年的经济表现比其他国家引人注目，已经连续两年取得亚洲四小龙第一名的衔头。台湾经济主要增长动能在于出口，出口占整体 GDP 比重达60%以上，主要出口产品以电子零件、资讯通讯和视听产品为主。据台湾财政部数据，去年中国市场占台湾出口总额的 42.3%， 远超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东协和美国，后两者的占比分别为 15.7% 和 14.7%。 据中共海关总署数据，去年台湾到中国大陆出口总额超过2499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台湾至中国进口总额为783.64亿美元，同比增长 30.4%。 台湾对中国享有的贸易顺差达1716亿美元，较2020年增加311亿美元。台湾专家表示，台湾对中国享有贸易顺差并不等于台湾依赖中国，而是中国依赖台湾。从技术供应链上看，台湾在上游，中国的生产线在下游，台湾对中贸易顺差正正反映中国对台湾存在需求或依赖。中共挑选了两名中国运动员燃点北京冬奥会圣火，其中一名运动员伊拉木刚是新疆维族滑雪运动员，被广泛视为中共的一种宣传噱头。又有心人将这段影片配上美国 NBC 评论员萨凡纳格斯里针对美国指控中共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的评论，放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并迅速火爆和快速传播。但是这段影片被社媒巨头推特 Twitter 删除了。日前推特承认他们是在国际奥委会 IOC 或他的代表的游说下删除的，奥委会的名义是维护版权法，但外界普遍相信这是屈从于北京的一个举动。在这个原始影片中， NBC 主播格斯里说，这个非常具有挑衅性，从维族中选择一名运动员是中共的一个表态，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当面回应，并将会引起很多有关的讨论。彭博新经济论坛的编辑主任安迪布朗说，格斯里揭穿了中共当局此举的目的和一贯的嘴脸。美国作家杰克逊·里奇曼 Jackson Richmond 亦在推特上分享了 NBC 对开幕仪式的报道中被删除的部分，他的推文此前已经有200多条转发和500多条引用，其中包括被美国共和党的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员所分享，但现在这段影片已经被屏蔽了。同时大量转播 NBC 相关影片的推文亦被推特关闭，理由是因版权所有者的报告而被禁用。而国际奥委会则公开承认他是删除影片的幕后推手。德国媒体此前批评说，巴克领导的国际奥委会在高度专制的中共政府面前已经彻底在政治上缴械投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